纽约健康365节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各位 WJBB AM124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玲。四季轮换当中，尤其是春季和夏秋之交时呢，对有花粉过敏的朋友来说是苦不堪言的，因为季节性的过敏会造成像鼻子啊、上颚、咽喉以及眼睛的不适，例如像鼻塞、打喷嚏、咳嗽、流泪等等。虽然呢，过敏不要命，但是却如同承受酷刑。烦恼的季节性过敏不但影响人的生活质量，也会造成精神状态萎靡。因为个人的身体免疫系统体质不同，过敏的症状表现与程度也有所不同。有些人的季节性过敏会伴随一生，而有些人的季节性过敏呢，会随着时间的转移进一步好转，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恶化。所谓季节性过敏，真正意义上做到了环境改变人的说法。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的内科医学博士孔立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广大民众科普介绍季节性过敏症，也希望朋友们在了解过过敏源之后都能做好防护应对措施，祝福大家四季无恙。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孔立医生。孔立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医学学位、纽约大学格朗尼医学中心医学博士，目前是法拉盛医院内科主治医师。孔立医生拥有医学科学双博士学位，理论知识扎实，有20多年的临床经验。孔医生医学态度严谨认真，对病人亲切耐心，善于引导深究病因，对症治疗，擅长各类急慢性病、一般内科疾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心脏病、肝胆胃肠病、肾病、甲状腺疾病、前列腺疾病、鼻炎、气喘、肺病、贫血、头晕、感冒、花粉过敏、皮肤病、风湿痛症、妇科检查、全身检查、预防注射等。由孔立医生和郭晓军医生强强联合的内科家庭医生诊所，多年来服务于法拉盛华人社区，也是美国移民局官方批准的绿卡体检指定诊所。孔立医生目前所在的两家诊所具体地址是法拉盛136-68罗斯福大道 Unit 5D 座，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285-9688718-285-9688，另外一家诊所具体地址在长岛 Greenneck 45 North Station Plaza 214室，长岛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516-588-1988 516-588-1988。孔医生你好。
哎，你好柯林，你好主持人，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做客啊！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季节性过敏症。其实对于纽约的朋友来讲，三月份气候宜人，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但是有些朋友也会说，哎，我的噩梦开始了，因为各种各样的不适的反应，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各种各样的状况，突发的状况就会出现。那孔医生，对于我们纽约的朋友来讲，季节性过敏症它普遍吗？
这个季节性过敏在美国，在纽约东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很多人都有，包括我本人，我自己也有花粉过敏。我第一年，很多人说啊，到来了美国5年左右要开始花粉过敏，我自己是非常准的，第5年开始花粉过敏。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没有感觉，我就觉得哎，怎么突然开始不停的流鼻涕，然后而且都是这种轻鼻涕，然后眼睛会流泪。刚开始我以为是感冒，后来发现哎，不像是感冒，就是这个呢，实际上是过敏的一种。它的症状真的就是鼻涕、眼睛发痒、打喷嚏，而且这种鼻涕很多就是流清水，跟我们平时的感冒和冬天的这种感冒，你流黄鼻涕啊、嗓子疼啊，这种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有这些症状，你就要开始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因为花粉过敏，不光是在中国人的人群，就在老外里面，它这个过敏的是很普遍、很常见的，就大家要想到这一点就可以了。
刚才您提到了一点，通常来到纽约、来到美国5年以后会是一个时间点。
是，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依据，很多人都说，包括不是医生，没有医学常识的，就是5年，好多人说你5年不过敏，可能就不会过敏了。如果是过敏的话，一般来讲是从第5年开始。我是个人觉得不一定这么准确，但是 基本上是5-6年左右开始出现。有的人刚开始过来他可能没有这些症状，慢慢的因为过敏呢，它是这个花粉过敏，它总的来讲是过敏，还是过敏的一种，它需要一个过敏原的刺激。这个刺激你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症状，慢慢的这个刺激达到一定的程度是会就开始有出现症状。所以3-5年都有可能。
哦，它是一个累计的过程，量变到质变。
这是它主要发病的一个原因，也是我们后来讲我们治疗的方法，治疗的一个原理。很多时候我们是利用它这种过敏来不断的脱敏治疗，也是它现在的一种治疗的办法。但是总的来讲呢，你可能刚来美国第一年你不会出现这种症状，或者你刚从外州搬到纽约，光从加州搬到纽约，你对这里的树粉这都是一种新的刺激，它可能暂时没有这些症状。总的来讲慢慢的一两年之后，2-3年之后，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他一直都没有症状，有的人可能3-5年就会出现这种过敏的症状。
嗯，
这是非常常见的。
对，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一个词啊，孔医生，过敏。对于普通民众来讲，过敏该怎么来判断的？过敏
过敏呢，就是它是免疫系统的一种反应。实际上过敏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它，过敏有好也有坏。有些过敏反应实际上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身体对外界的一种保护。你如果说对外界的一些刺激，病毒啊细菌你都没有这种反应，没有什么也不一定好，但是这个免疫系统太亢进了，产生一种过敏亢进的这种反应，它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症状。而且这个过敏呢是免疫系统，刚刚我提到你有的时候人为的很难控制它，你不想让它过敏你也没办法就控制，这个很难讲，很难预防，很难控制，很难琢磨的一个东西，但是它无处不在。总的来讲它需要有个过敏源。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常见的花粉过敏，它就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花粉，绝大部分是树粉。纽约的这种各种植物的树粉它非常小，这种颗粒非常小，它会刺激你产生的这种反应。很多人说在中国为什么反而没有花粉过敏，是有这种可能的。以前的时候人有一种说法说hygiene hypothesis， 就是你太干净了，或者是这种花粉太小了，你反而对你的刺激会影响。如果大颗粒的它可能反而就不会产生这种症状，所以主要是过敏源，就是美国它这里的过敏源是很多的，尤其是这种树粉引起的这种过敏源。
对，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过敏源啊，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环境因素是吧，造成过敏。
对，绝大部分是环境。环境呢包括我们说自然的这种花粉树粉，有的是室内的像室内的尘螨，室内的蟑螂，这些都有可能。粉尘，有些人他说我不光是花粉过敏，我在任何季节交替的时候，冬天呀，或者是进到房间里面开空调的时候，开暖气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症状。有可能你对尘螨呀、对粉尘啊过敏。总的来讲，它一定要有一个刺激，才让你产生这些症状。所以这些都是过敏源。不一定仅仅限于花粉或者仅仅限于树粉，可能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这种你的体质，他对任何东西，甚至有些人我们说我们查过，在临床上可以查各种各样的过敏源，有的人会对海鲜过敏，有的人会对nuts过敏，吃的东西，甚至有的人鸡蛋呀、大米都有可能会过敏。
对，这就是我们所常提到的过敏体质是吗？
过敏体质呢，刚刚我说了，其实过敏这个反应是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有些人他反应比较严重，他可能就是我们说他过敏体质，就是他对任何东西容易产生过敏，他的免疫系统比较抗进。春季呢，这个时候植物啊也好，就万物复苏，它的这种粉尘释放出来的这种花粉树粉这些东西比较多。像冬天你一般来讲没有这种自然上的东西会少很多。春天是这种花粉树粉开始传播，开始出现的这些
活跃起来
最主要的一个季节。对，
那孔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像春季过敏性疾病它比较常见的有哪几种呢？
一般最常见的我们说花粉过敏，很多人他说是 pollen， 对这种这个花粉呢它包括很多种，如果你真的要是想要去测我到底是对哪一种花粉，你是可以查出来我到底是对橡树啊什么什么，这是各种各样的树粉过敏。花粉过敏是一种，另外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人是对尘螨呀、对这种粉尘这种过敏， 还有的就是食物的这种过敏。当然食物过敏它的症状和花粉过敏不太一样，像我们提到花粉过敏最主要的是眼睛啊、鼻涕啊、你的结膜、你的皮下这种这些的症状，它是阻碍释放，你会流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这种症状。很多时候你如果是春季的，你如果对吃的东西过敏，它可能会身上起斑，身上起一些红疹啊，这种，所以它总的来讲它的反应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像我们经常所提到的过敏性鼻炎啊、过敏性哮喘啊等等，它也
是有点区别。哮喘呢，跟过敏性有关系。很多人有哮喘的病人，他可能也会有过敏，但其实是两种病了。哮喘总的来讲是你的这种呼吸道、上呼吸道或者呼吸道的狭窄引起来的，它可以是过敏引起来的，也可以是非过敏引起来的。但是过敏呢，基本上它我们说过敏，很多时候是呼吸道和结膜的这种炎症，它可能不一定会影响你的这种气道的狭窄，所以哮喘有时候是非常危险，是会致命的。哮喘有很多人要用各种喷啊、激素啊。过敏呢，总的来说主要是症状，它倒没有特别大的会引起人的这种生命啊，会引起呼吸道的这种致命性的表现。
对对对，那在这个季节里，是不是也会存在有像过敏性皮炎啊、皮肤敏感啊等等这些情况？
绝大部分我们见到的都是呼吸道的，类似这种呼吸道的症状。刚才我也提到了，有些人这个花粉它如果落到你的身上，或者你可能会皮肤都会起那种红斑，这也是花粉过敏的一种表现。这种过敏源它刺激你的呼吸道，你主要产生呼吸道的一些症状，流鼻涕、流眼泪，刺激到你的眼睛，眼睛会流眼泪。如果它真的是影响到你的皮肤，会引起红斑，这些也是它的一些表现。所以不管是怎么样表现，就是说这种花粉引起来的过敏呢，它治疗上就是我们最好的办法是避免这种我尽量避免接触这种过敏源。可是这种过敏源因为它无处不在，你不可能其实最近因为 COVID 的很多人戴口罩，就会发现哎，我戴了口罩以后我这个过敏症状都会减少了。
对，
这是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你把过敏源筛除一下，少了很多。但是总的来讲这种呼吸道的很难完全不接触，所以它治疗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我们尽量的避免是一个方面。如果实在所以很多人他说我尽量的不要到外面去，不要到户外运动，那我在室内会开一些过滤器，尽量的把这些粉尘啊、花粉啊都过滤掉，这是最好的。另外就是很多人会建议你洗鼻子呀、你进到屋里我们先洗一下，把那些粉尘啊先洗掉，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用一些抗组胺的药来治疗一下。
孔医生，对于普通民众来讲，如何去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在诊所里有做这样的专项的检测对吗？
对，诊所可以做。目前做这种过敏的检测呢，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血液的检查，我们可以抽血查。这抽血呢，它可以查很多 panel， 这你可能一管血能查你各种呼吸道的呀、你的食物啊、你的什么各种各样的。但是呢，它主要是查 IgE， 这个不是特别准确，甚至有的人他说我查出来我对大米 IgE 很高，可是我天天吃大米没有问题。就是这个血液检查呢，一管血可以查很多，查得很广泛，不是很准确。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可以在诊所里做皮肤实验，我各种各样的过敏源让你去测，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准确一些。但是因为它你这个皮肤实验你一次最多做个十几种就已经很多了，十几二十种，就是它测的数量有限，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有些病人他说我知道我比如说对海鲜过敏，或者我知道我是对花粉过敏，我可以专门查这个。那有的人说我就是有过敏症状，我都不知道我是对什么过敏，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对花呀、对吃的呀，还是对用的什么，还是对室内的什么过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你抽血查会大概告诉你一下你可能是对哪种过敏，然后哪一种 IgE 高了你再具体去做这个皮肤的测试会更好一些，会更有针对性。
有些朋友可能不光是对自己的过敏源不太清楚，也有些人感冒和过敏也会感觉到容易混淆。那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怎么区分呢？
感冒总的来讲呢，一般来说要么是病毒要么是细菌引起来的。它呢不光是有流鼻涕、鼻塞、打喷嚏这些症状，它很多时候会有发烧。鼻涕呢它也不是那种清水儿样的，它可能会有伴随着这种黄色的鼻涕或者浓痰呀，甚至有嗓子疼。它有这方面的症状。如果仅仅是花粉过敏，它一般不会发烧啊，不会嗓子疼啊， 它就是这种流鼻涕流眼泪。有些病人呢是说，哎，我最近感冒了，我有这些症状，我吃了一些抗生素，或者我好了很多，我不嗓子不疼了，但是我的这种眼泪鼻涕还是在流，那就是说你可能既有感冒的症状，也有过敏的症状。
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
是，有的人讲，我自己第一年的时候，那个诊断过敏的时候，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觉得我是好像是感冒了，的确是感冒了。我吃了一段时间药，发现我嗓子不疼了，我没什么症状，可是我这个鼻涕一直在流，就清鼻涕，而且流的你都这个不停的擦，你这个鼻子都红了。后来我想，那可能现在已经不完全是这种感冒的症状了，我用一些喷鼻子的东西来就好一些。我觉得啊，我开始过敏了，真的是第五年非常准的。但有些人可能不是这样。
对于民众来讲，一旦确认了自己每每到了这个季节可能就会过敏的话，这个病有办法治吗？
这个病很难根治了，就是比如说过敏的人，他饱受过敏症这种烦恼，他可能很长时间，他每年都会有。
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医疗的办法来帮助他减少这些症状，或者能够预防一下，能够降低一下，不让你这么痛苦。这些呢主要是根据你的症状有多严重了。有些人他只是比如说流鼻涕流眼泪，那我们就是没有其他全身的症状，你可以用一些局部的，比如说喷鼻子的药水，这种局部的抗组胺药，或者是稍微带一点激素的 Flonase， 你在出门之前喷一下，在出去可能会接触到这种过敏源的时候，一天喷一下，回来以后再洗一下，眼药水就是或者滴一些眼药水。如果很轻的话，你局部用药是最好的，它的副作用最小。那有的人他说我局部用药不行，我光喷光滴眼药水不管用，那你可以吃一些口服的抗组胺的药。现在有市面上有很多 OTC 的药 ，Claritin 啊 ，Zyrtec 你都可以吃，或者甚至 Benadryl。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觉如果也不好的话，可以吃点 Benadryl， 它既能帮助你抗过敏，还能帮助你睡觉。这些就是全身就是口服的药了。有的人说我口服的药都不一定管用，喷了也不行，非常严重，光口服的抗组胺药还不行，那你可能要不要配合用一小剂量的激素。总的来讲我们不建议用激素，但是如果你症状非常严重的话也可以考虑，甚至有的人要打针，打那个过敏针，过敏针也是也可以。就过敏针呢，它有两种，一个是我只是治疗症状的，我打了针以后，我的这个症状就明显的好转很多。一般这种针都是激素，不是建议长期打，或者是你不要打很大剂量。那有的人他说我这个过敏很严重，我还不想又不想打这种激素的这种针，我可以打一些脱敏的针，就像我一开始说提到过，因为它是有抗原的，你要打脱敏针，首先你要明确确定你是对哪一种过敏，你要明确的查出你的过敏源是什么，然后它根据你的这个给你配不同的比例的浓度，先是小剂量的不断的刺激你，就是脱敏反应实际上就是你不是对它反应过敏吗？那我就不断的刺激你，不断刺激你，直到我对这个东西已经耐受了，这就是脱敏最简单的最原始的一个想法，我不断的刺激你，慢慢的你就对它不敏感了，这也是一个办法。那还是有很多办法能够帮助你来治疗来控制的。
对于像过敏的这种症状，它一般出现的年龄段是怎样的？
这个过敏我觉得真是从老到少可能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总的来说呢，年轻人或者是就是免疫力那个比较健全的人反而比较多见一些，像成年人啊年轻人啊都比较多。小孩子呢，你看很小的小孩子，他的免疫系统其实不是很完善，他很少出，一般来讲很小的婴儿他倒是很少出现这种症状。从 teenager 开始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到了年龄大了很老的人，有时候老人他的免疫力系统也不是像年轻人这么反应这么正常或者这么亢进了，他反而就说，哎，我年轻的时候过敏，我现在老了以后反而过敏症状不是那么明显了。所以一般来讲青中年这种免疫力比较正常的人，他的症状反而比较多一些。
那是不是不同年龄段的他的治疗方案不一样？
是儿科我不是很清楚，要跟儿科医生谈一下。但是总的来讲呢，我们是推荐能用局部治疗，能够攀鼻子，能够滴眼药水就能控制的，尽量的不吃口服的。如果实在控制不了，我们吃口服的一些抗组胺药。如果是还是不行，可能再考虑打针啊这些。
在普通民众心目当中，可能大多数人会有这样一个观念，容易过敏就是因为我的自身的抵抗能力差。
这个不是，过敏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强的人，或者是正常的人，他正常出现的一种情况。像真的，如果真正免疫系统低下的人，他可能过敏反应反而不严重。很多老年人那个他免疫系统很低，他其实没有很多过敏的反应。所以这个说法不是特别科学。
在我们的身边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曾经给我们留言问，又到了过敏季节的时候，自己戴隐形眼镜，他会觉得很矛盾，他觉得戴了隐形眼镜是不是能够隔离一些过敏源，可是又觉得戴了之后呢，让自己的眼睛更加不舒服了，究竟是该戴还是不该戴呢？
这个，如果你的隐形眼镜能够把你的眼睛全部 cover 住，那你是可以隔离过敏源的。但是隐形眼镜它实际上只是 cover 角膜这一块儿，你的眼睛其他部分还是有接受到过敏源的一个可能。然后有接受到这个过敏源的可能，你就还是又会有症状。隐形眼镜呢，我不是眼科，我不评价是该戴还是不该戴。但是我觉得过敏季节戴的话呢，你流鼻涕去擦拭啊，去擦眼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因为它可能会有加重感染的这种几率。如果你的手没有洗干净，你老是流鼻涕流眼泪，你去擦一定要注意这个用眼卫生。我觉得用隐形眼镜来预防过敏可能不太有效果，就像我说的，因为它不可能把你的眼睛全部都遮住，能够 cover 你的这个，能够阻挡你的眼睛接触过敏源。所以预防应该没有很好的疗效。那你习惯了戴隐形眼镜也是可以戴，只是要注意它的用眼卫生就好了。
对，说到预防这个话题啊，那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哎，我还比较庆幸，比如说像我，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这些过敏的症状的话，那么在预防方面，大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特别注意呢？
就是总的来说嘛，我们说它跟抵抗力没有什么关系，并不是说因为你抵抗力太低了你才产生过敏的反应。但是呢，增强抵抗力，你去锻炼身体呀，你去就是去经常去运动，我觉得是对包括过敏在内的很多这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去锻炼身体。第二个呢，就是说有些人他提到他说啊，我听说什么蜂胶啊，或者是你喝当地的蜂蜜呀、会有帮助。他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实际上就跟脱敏治疗的是种一样了，你必须是当地的这种树，如果你真的是对它过敏，喝了它点蜂蜜，它的当地的树或者是花粉做出来的蜂蜜也可能会有帮助。另外一个，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建议尽量的清除掉这个过敏源。就比如说你回到家以后，你把你外面的衣服都换一下，然后换上家里的衣服，脸洗一下，然后鼻子冲一冲，尽量的把这些东西都冲掉。所以我们说你用生理盐水洗洗鼻子，洗洗脸，这些都是有好。换下来外面的衣服，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在家里可以开一些那个过滤器，空气过滤器，把这些粉尘啊都过滤掉，这些都是会有帮助的。
如果说比较严重的花粉症，它会引起什么样严重的后果吗？还是我扛一扛，或者说这个季节过去了，基本上就没事儿了？
对，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基础疾病，仅仅是花粉过敏，扛一扛啊，是可以过去的。只是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available 的这种药啊，就是抗组胺的药，你吃一下会有帮助，会有缓解的。但是我刚才你提了，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刚才不是说受到哮喘？那有的人如果有基础疾病，有哮喘的人，那你花粉过敏有可能会诱发哮喘，这样就比较危险了。所以就尽量的还是凡是有呼吸道的这种呼吸困难，就一定要去找医生。因为你有的时候你不确定你到底是仅仅是花粉过敏，还是花粉过敏会影响到其他的这种气道的狭窄，会引起这种哮喘的这种问题。非常罕见的时候，花粉过敏会影响，就是我们说任何的过敏反应，它都有一个，都不是很常见，但是可能会出现，就叫 anaphylaxis， 就是你可能会晕倒啊，会 引起呼吸的这种急促呼吸的问题比较少见，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
对，就像孔医生所提到的一样啊，那可能很多的一些普通民众大家都不清楚，花粉过敏呢，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所谓的对漂亮的花过敏，而是对长得平平无奇的树草可能会过敏。
是，就是树粉的话，因为它那个分子更小，它这种引起过敏的这种，就越小的分子你很难隔离掉，或者你开窗户或者这些，都可能会随时进来。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就是研究它其实是对树粉过敏的更多一些，这种小分子越小的分子这种引起过敏的反应，更常见。
对，其实我不知道这点建议对不对，孔医生正好也可以呢请教一下您，就是虽然说 COVID 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放下了心中过去对他的那份戒备吧，大家也越来越了解这类疾病了，随着天气转暖之后有很多人也不太愿意戴口罩了，但是我觉得过敏的朋友来讲还是建议他们把口罩继续戴上。
戴口罩会有帮助，是戴口罩它起码会有一层隔离，会有一层这个戴口罩，就自从其实在 COVID 期间很多人有花粉过敏，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哎，我好像去年前年花粉季节的时候过敏不像原来这么严重了，我觉得这个口罩也是有帮助的，戴口罩肯定会有一些帮助，对于花粉过敏来讲是有帮助的。
好的，非常感谢孔丽医生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纽约健康365节目的访问啊！我们今天呢是细数花粉过敏包括过敏症的前世今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来
谢谢主持人提供这个机会聊一下花粉过敏。
好的，我们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当然您如果觉得我们这期节目有用的话也不要忘记了可以呢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请大家多多关注纽约中国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听纽约，更多的健康资讯权威医生带来的健康建议都在其中。再次感谢孔医生，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在第一保健，健康公平性是一种承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所有人都应享有医疗护理，所有人都应透过尊重自己的医生获得医疗护理，获得让孕妇和婴儿都保持健康的医疗护理，以及获得让您保持健康快乐的医疗护理。我们第一保健全力以赴，让所有人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医疗护理。详情请浏览 Health First Equity ny.org， 第一保健属于所有纽约人的医疗保险。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统称为第一保健 Health First 提供。